电 B 啊，看能不听听清楚啊，清楚是吧？那好，现在上课哈，大家好啊，今年是马年了，在这里呢，给大家祝福一下啊，祝大家马年事业成功，万事如意啊！我是灯电扇，今天呢就给大家开讲天魁天月这两个星。啊，小谢，加强哦，好，啊，这样叫轻了哈，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声音叫好了？OK 是吧？好，这个天魁天月啊，在我们紫微斗数里，这么多星耀当中呢，它是以指名道姓为贵人星的。当然，这个贵人星呢。纪云先生他在谈到具体案例的时候也提到，他说紫微与天府才是最大的贵人星。那么要谈这个贵人星啊，我认为啊，那个如何定义这个是最主要的。先定义这个贵人星，什么叫贵人星？什么叫贵人？但是呢，这个贵人如何来定下个定义，或者说把它定位在什么？什么角色？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哈，因为我也想过一下，就单纯我们这个紫微斗数来说，这个贵人星呢，或者是这贵人呢，它可以从不同角度去下定义，就可以得出不同的贵人，引起啊这个范围很广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从那个星耀复性角度去给这个贵人下定义，也可以从这个命盘的结构。角度去给贵人下定义，从命盘角度去下定义的话呢，在目前，那些斗数书籍里边还没有谈到这个领域，这个领域纪云先生他也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，但是我从他的讲述一些案例的角度来说，有可能这个可以成为一个谈贵人的一个系统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呢，这个谈贵人就范围太大了，啊，太大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就从那个复性角度来谈，不同结构来谈，因为从命格结构来谈呢，就涉及到比较深厚的功底基础，这个是水基础问题了哈。没有基础的话呢，你要从那个命盘结构去谈那个贵人，那个就可能不太好听。好，谈到这个贵人星，我们清楚啊，学过其他易学系统的人呢，比如说学过八纪学、奇门遁甲、大六壬等等这些易学科目，它里边都有谈到贵人，而且列出贵人星出来。你比如说那个八纪学，我们这个天魁天月呢，它这个排法排出来的，它跟那个八纪学是一样的。比如说你甲干、戊干、庚干，那么这个天魁天月呢，它就在丑宫与未宫。八纪学里边也是这样，八纪学它不叫天魁天月星，它叫天乙贵人，天乙贵人。而我们这个紫微斗数的全统复性里边说这个天魁天月啊，又号天乙贵人，也是用这个同一个名称。但是八纪学里边，它除了这个天乙贵人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天魁天月之外呢，它还有一系列的好多贵人的星耀，比如说太极贵人、月德贵人、天学堂贵人、文昌贵人等等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，这个八纪学它在谈贵人的时候呢，要比我们这个紫微斗数可能。要更具体一点。实际上啊，我们真的要去领会了紫微斗数的星耀复性之后啊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紫微斗数里边的贵人星，很多与八纪学里边的贵人星名称可能不同，但是很多的时候，很多方面它都有一定的对应性。 你比如说我们文昌文曲，文昌文曲这两个星曜，有些古赋里记载它就叫做文昌贵人啊，昌曲贵人，文昌文曲贵人，它这个是管一个人读书好不好，实际上我这样讲是比较笼统啊，管读书好不好，这是读书，这个是笼统的一个讲法啊，具体的话那就要开课讲了哈。那么这个八气学里边呢，它也有学堂贵人，甚至什么学习贵人，他也是说你这个人 啊天生你就比较善于读书，擅长读书，思维比较好，也就是说啊 IQ 比较好，擅长读书。但是这个八气学里边呢，他管读书的贵人是很多，比如说那个太极贵人，太极贵人呢，他的定位就像定位于说他这个人啊容易碰到那些奇方异事，高人指点。这个所谓的高人呢，是传统文化里面那些高人，比如说医学大师啊，宗教大师啊，甚至那些画画的啊，美术的啊，就是那个跟文曲那一，就是跟那个偏门那一类学术艺术有关系的那些人，很有缘分，很有缘分。太极贵人，如果按照现代的用语来说，可以说成是形而上学方面的贵人。你跟这类人有缘分，也就意味着你的思维里边认同这种人，你的思维结构就可能是这样一种，以后可以成为这方面人才的一个思维结构。因此呢，你容易遇到他这种人，那么你未来也有可能成为这一类人，比如说，医学大师。跟易学有关系啊，这个是打个比如说哈。所以说他这个八气学里边呢，他就讲的好像比较详细一点啊，这个是贵人，这个是八气学的具体的贵人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谈这个贵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引用一些我们学易学方面的前辈大师们的一些定义。那个邵伟娃呢，他是80年代中国红了半个中国的易学大师，他出版的八气学里边呢，将贵人定位为对你有帮助的人，称之为贵人。他这个对你有帮助的人称之为贵人，然后呢，他就将这个贵人这个领域啊，他讲得很笼统，他就将那个八气学里边喜神、用神，就细化到这个角度。比如说你这个命盘你缺木，走木运。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木啊，就是这个命盘的贵人了。他就由一个民间，就是我们生活上常识的一个贵人，转化为一个八气学里边的贵人了。就是那个五行啊，阴阳五行，喜神用神角度，有利于这个八气平衡结构的好的，他就称之为贵人。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个角度来讲也讲得通哈。不过好像比较笼统一点，跟我们今天讲的那个贵人星可能有差异，但是我们呢慢慢讲，最后一步一步讲出我们所要得到的答案。按照这个邵伟娃先生啊，他这个贵人定位，那么有帮助的就是贵人。由这个可以说啊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的贵人啊，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帮过别人，都为社会贡献过一份力量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你是贵人。然后呢，从另外一个相对角度来说，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啊，每个人都接受过别人的帮助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遇上贵人。佛学里说的很伟大，我们要感谢众生。有些佛学的书籍还谈到啊，这些众生啊，都是咱们的父母啊，兄弟姐妹啊，可能是上一辈上一辈的上一辈啊，他可能咱们可能是宗亲皆属啊。他从这个角度来谈啊，他谈的很大很大，就是佛土这么大。因此啊，我们这个贵人就是普通的一般人。这个普通的一般人的贵人呢，在命盘上我们也可以找一些对应。比如说你这个命盘，你在某个时段里 比如说某一阶段你出了问题，有个一般人来帮你，这个是一般人的普通人哈，他不是当官的，也不是怎么的，也不是有社会地位的，他一般人来帮你拉你一把。比如说在路上你出了车祸啊，旁边一个人帮你，这个是普通关系。这种帮助呢，通常我们就要分析那个命盘结构，从命盘结构你看出这个怎么样出现，那这个就很涉及到命盘的结构分析了。这个不是一般基础能够领会到的。当然这个命盘结构的贵人呢，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开一篇来谈。这个是普通一般的人，按照医学领域里面谈的贵人星的，我认为他是讲两种人，一种是有社会地位的人，一种是特殊领域的人，或者说有特殊技能的人。而且这种人呢，跟这个命主密切关系，给命主带来有作用的这么的一种人。这个是医学里边的谈的具体的贵人。这个贵人也可以说是协议上的哈，跟刚才说那个对你有帮助的都是贵人，这是广义上的哈。我说的这个是贵人星，是狭义上的贵人星。比如说有社会有地位的人，我们天夜星，他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了。他是偏向于社会有地位的人，或者说社会有地位的机构，比如说这个官方机构，官方机构也可以用天魁天夜来代表。那么这个特殊领域的人呢，就像我们刚才的那个说的那个太极贵人之类，也可以说那个文昌文曲贵人之类。文昌文曲他这个呢天生学习非常好，就是个学习机器，角度来说呢他是这方面的贵人啊。他我或者说比如说这个人学习很好，比如说文曲星呢，他偏向于艺术类的一个学习，他在某个领域有天分，他就遇到这么个领域的一个老师来教他指导他啊，遇到某个领域的贵人。然后呢这个命通过学习，他就变成了以后他也可以去教人，自己变成了别人的贵人。这个特殊领域的人或特殊技能的人，太极贵人也是这样。有社会的人呢，通常就是指社会上成功人士，比如说当官的在公司里边做领导的，有社会财富背景的这些人呢就可以成为一个贵人了。刚才讲到了哈，一些大机构甚至是官方部门，在社会上有权威地位的机构，他也是一个贵人。只不过这个贵人呢，他不是个人，他可能是一个部门，是一个组织单位。那么他发挥的功能呢，对你有帮助，对你有关怀，也可以说是贵人。那么像刚才上边总结了一下，广义的贵人呢，就是说对你有帮助的人，这个就称之为贵人。那么我们这里说的贵人星，从狭义角度来讲呢，泛指有社会地位的人，特殊领域或者特殊技能。这样说来呢，我们人人皆是巨人，皆是贵人。从广义的定义来说啊，人人皆是贵人了。然后呢，别人呢也是咱们的贵人。从狭义角度来说呢，那就是一个有地位人有特殊技能、特殊才能的人。这个是一个定义。那么我们这个定义完毕，我这个定义呢也不一定很完善，这个只能是说我现在在讲课的时候是随意发挥，根据我自己目前的水平发挥出来的说不定几年之后，当我的领会深厚之后呢，我可能像这个今天说的话可能推翻也不一定。最起码我现在说的贵人呢，就是从星耀复兴角度来讲，而没有从那个命盘结构角度来讲，因为命盘结构角度呢比较深奥复杂。由此可见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得到贵人呢？怎么样成为别人的贵人？这个我们可能不谈，很多人可能没想过。但是一谈贵人，大家都希望自己出门遇贵人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贵人？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， 第一叫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第二呢，叫境由心生，境由心造，命由心改。先讲那个境由心造，命由心改哈、啊，这个话呢是佛学里边的重要与重重要观点。比如说那个《维摩经》里边说的“心净国土净”，《无量寿经》里说的“细心做佛，细心系佛”，还有《金刚经》里边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虚妄，若见相非相，这见如来”，这些都可以概括为“命由心改，境由心造”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？你的阶级观念是怎么样？你的世界观是怎么样？那么它是你的行动，你的行动就可以决定你的成果。这个角度来讲呢，也可以叫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个叫因果关系。好，我们懂了这个原理之后呢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？现在我讲的这个是中性的，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，它中性的。那么中性的这个原理呢，再去套那个得道多助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一个人你的心态什么心态？如果你有，比如说一个人他很喜欢传统文化，他喜欢儒学道学，他讲究的是人与人相处的那个人与人相处的那个关系，很重视亲情，按照传统文化来道德观念来处理人与人关系，比如说尊敬长辈，爱护晚辈，兄弟之间兄友弟恭，同事之间呢能够多点贡献啊，佛学说的布施。然后呢，对不良的风气、不良的道德、不良的行为，自己能够一个正确的判断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他就会在社会上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，少犯错误。这个是从传统道德这块来讲，道德这块来讲。那么从一个人的位力、拍力的位，就是怎么讲呢？比如说啊，你有道，你有德了，那么你有没有才呢？这个是德才兼备，有没有才？这个才能啊，就是你命宫、命盘结构、星耀结构强不强悍，强不强旺。比如说你这个命盘命宫身宫太岁宫结构很好很旺也很稳定，那么你就可能你这个人办事呢比较有恒心耐心，比较有毅力，不怕苦，不会朝三暮四，不会遇到困难就退缩。这种呢，很多医学的学者呢，他都认为这个是心力上的问题。那么他无论怎么去定义的好啊，我们平常老是叫人家哦，你这个人呢，要多点恒心啊，给点毅力啊，不要怕苦啊。